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今天照例在周末啊，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啊，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大家一起来聊聊天。今天先是有新闻和我们之前话题的一些跟进啊。首先，最近最大的新闻肯定是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冲突。这个上个礼拜因为刚开始，我们就只简单的说了一句啊，当时我的一个判断就是，还很难预期他们的走向。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呢，两边的冲突或者矛盾是非常激烈的，所以呢，不太像是会善了。但到底怎么搞下去啊？这个也还不是很确定。但是这周呢，很多形势我觉得更清晰一些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相对的深入的说一说这个事儿。你们有什么判断或者感觉吗？两边对轰了一个多礼拜啊。
就是有一个字我最不明白的，虽然看到了网上的很多这种言论，但是都觉得太散乱了。就是我感受到的国内，就咱们中国这边的很多的舆论还是比较支持伊朗的，但是好像又隐隐约约听到说伊朗在骂我们，好像觉得我们怎么样，是害了他们还是不帮他们，这就搞不明白，这个到底。到底中国在这个事情当中，是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一个角色？
我觉得其实中国在这个事情上面没有太强的立场。这个有几个点，我个人的一贯以来的认知啊，就是中国在中东呢涉入不深，然后中国最近几年对中东的关注度是比以前有所提升的，但仍然涉入不深。这个涉入不深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实力使然，我们既不是很靠近那边，也没有足够的武力投送能力，而且那边确实乱，啊，没有任何历史根基，我们在那边的历史投入就比美苏或者美俄要少，啊，这是实力使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基本判断，这个基本判断就是说，在目前这个形势下，我们在中东的投入不会有很好的回报，所以呢，也不适合在这里有太大的投入，就不要去在那边去赌一些东西。那在中东，我们相对来讲比较关注的，或者说比较愿意去发展关系的，其实是沙特和阿联酋。为什么呢？主要做生意，啊，就是把我们的产品、把我们的金融、把我们的一些好的科技啊推到那边去。也就是说，那个地方是中美科技和工业化和金融产品的一个第三方的擂台，啊，这个是我们有点关注的。我们很想在那边打开一个缺口，去作为一个面向全世界的投射的一个例子，因为它也在"一带一路"的这个路径上啊，而且对连接我们跟非洲啊是有很重要的地缘价值的，所以这一块我们是关注的。那伊朗这个国家其实很奇特了，啊，它并不是一个很亲中的，或者这么说吧，伊朗是一个有大国梦的国家，他非常的不愿意依附于任何国家啊，这一点不光是中国，他对俄罗斯也这样。昨天不是现在俄国正在开那个彼得堡经济会议啊，普京啊，还有各地的这个记者啊、专家都去开这个会，普京在上面透露了一个信息啊，他说我们曾经建议跟伊朗合作搞一个防空的反导的系统，但是对方兴趣不大，我们就没搞了 就伊朗不仅看不上中国，也不太看得上俄罗斯啊，所以伊朗基本上是两派，一派非常非常亲美、崇美，这个毕竟是在70年代伊斯兰革命之前，伊朗都是非常非常亲美的。那个时候，他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跟以色列是类似的，是同等地位，所以他有大量的美国装备的 F-14 和古董，最近还有照片发在那里。所以他们也有一些对美国人的感情，这个是可以理解。另一派呢是反美的，但是他们呢非常的有自尊，有自己的一些，他不愿意成为任何一个大国的附庸，他很强调自己的自主。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跟印度有点像啊，就是自我认知是比较高的，所以呢他也不是很买中国的账，你真想帮他，他也不一定要。那至于网络上的言论呢，我觉得基本上是民间的各种思潮的一种体现。伊朗有几派人，一派是觉得中国该帮不帮啊，缺乏魄力， 啊，明显你是有实力的，为什么你只说一些好听的话，但是不实际的做一些行动啊？从这个角度有一些不满，但这种不满没有任何道理啊，所以我们也不用理他。国内就更乱一些，国内有一派人觉得必须要帮伊朗，不帮伊朗我们就如何如何了，这种显然是我觉得缺乏思考的啊，本来也没有那么严重，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关系不大的，又能怎样呢？以色列真能占领伊朗吗？伊朗最多是政权更迭，能更迭吗？现在看上去也很难，所以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啊。以色列跟伊朗这个事情，我的感觉就是大家必须得有一个基本的实力判断。虽然开局的时候以色列看上去很顺，啊，一口气的干掉了伊朗一堆的高层的军队的指挥人员，啊，一堆的核科学家，看上去是非常的厉害。但是大家要时刻记得，在中东，伊朗是一个大国，而以色列是一个小国，就是以色列是一个小而强的国家，而伊朗呢，它很大，它也不算弱。他最多就是说不够强而已，啊，这个判断大家简单的看一个数字就知道啊。伊朗的国土面积非常大，160万平方公里，这个什么概念呢？大家想想就知道了。乌克兰的面积是60万平方公里不到，也就是伊朗大致相当于三个乌克兰。俄罗斯那么大的国家，跟乌克兰搞了那么久，也就占了乌克兰大概1/5到1/4的土地，伊朗有三个乌克兰那么大。你咋去打这个国家？而且伊朗的国土里面大量的是这种山地，我觉得这个国家就没有任何外族能够去占领它。这个其实跟当年中国抗日的时候一样，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基本判断就是，你小国要占一个大国，只要大国的抵抗意志不彻底被废掉，你就永远占不了。我们经常讲巴蜀之地是中华的腹地啊，都是山区啊。最坏情况下，我们的抵抗力量缩到那里去，你怎么也干不掉他。所以大国是很难亡的，所以这是一个。那以色列多大呢？以色列2万平方公里，啊，伊朗的1/80，三分之一个通辽。整个以色列的国土比我们北京市大点儿有限，啊，北京市大概有1.6、1.7万平方公里。那人口，伊朗有9000多万人口，将近1个亿。以色列满打满算，把他那里的所有的什么欧洲的移民，还有当地的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国民，全部加上900万，就只有伊朗1/10的人口，所以他无论如何也没戏啊。还有人说，那美国下场全力以赴的打伊朗，那伊朗再也没用啊？哎，那也不一样，伊朗比阿富汗大多了，比阿富汗难搞多了，美军派出了那么多的地面部队都搞不定阿富汗，那何况伊朗？所以伊朗唯一的问题就是内部出问题，内部出现颜色革命或者什么什么的政权更替这样的事情。只要不是这种事情，那我觉得外界是不可能对他有什么重大的影响。那国内会不会有问题呢？这也是上周我曾经说过，这个并不是完全不可能。比如说，如果突然内部有人把现在的掌权的关键的，比如像哈梅内伊这种暗杀掉了或者怎么样了，然后立刻推出自己的一整套的治理的班子啊，夺权。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情的话，那可能会出现巨变。但现在看上去，这一个礼拜下来，伊朗目前的当权派以及他们手上掌握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武装力量，仍然有非常强的控制力。啊，现在伊朗基本上军方已经开始协调动作了，没有太大的问题。而且在内部开始抓各种各样的间谍和渗透分子，所以以色列开始打得很顺，但它其实是有代价的。它代价就是当初它花了10年以上的时间在伊朗内部所培植的这些卧底们，基本上都暴露了啊！所以现在就伊朗基本上在拿这个名册在到处抓这些人了。所以具体看吧，这个事情拖下去，时间越长，对以色列越不利。我们举个例子啊，他们假设两边每天往对方的国土上打50发导弹或者扔50个炸弹，那对伊朗来讲问题不大，那以色列就不一样了。以色列一共就那么大点地方，然后往你的主要城市每天扔50个导弹，分3次，早中晚啊各扔一次，你响3次防空警报，那你这国民正常的经济生活咋 维系啊，以色列是更难扛的一边啊。然后说美国，美国是不是会这个非常重的参与？现在有两方面完全不一样的迹象。第一方面呢，是美军是真的在动员，并且在就位，有航空母舰的打击群3个啊，正在周边集结。然后在中东，美国一共有大概4到5万的驻军啊，在伊拉克、约旦各个不同的地方有几个基地，加起来4、5万人美军是在中东常驻的。他们也明显是在做战斗的准备，这些毫无疑问是在开展当中的。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董王的表态非常的耐人寻味。他昨天通过白宫的发言人念了一段稿啊，就是他的肯定是他授意的，说的是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但是呢，我们跟伊朗之间有谈判的机会，所以我们不会急于做出判断，我们将在2周之后做出最终的决定，就是要不要打。这个事情在美国国内的争议也非常大，我看到了一系列美媒的民意调查，其中最好的呢，就对以色列是最好的，大概是一半一半，就是一半人赞同美国直接参战，而另一半人呢则不赞同。那如果不利于以色列的呢，那就区别非常大了。比如有一个民调，大概有65%的人是不支持的，支持的人只有10%几，其他是中立或者没态度的。而且，MAGA 的一些旗帜性的人物，比如之前我们多次提到的这个 Steve Bannon，这个是 MAGA 的教父级别的，在第一任期把董王推上宝座的关键人物，还有从 Fox 叛逃出去的那个著名的媒体人Tucker Carlson。这几个都是明确的表态，说绝对不能参战。你一旦参战，就是背叛了 MAGA。对董王来说，这是不得不关注的一个方向。但同时，董王又有另外一个方向在拉扯他，就是他的金主里面有非常多的犹太的财团。他的金主大概两派嘛，一派是 Elon Musk 这种，就是新的科技派；另一派其实就是比较传统右翼的犹太人的财团。那后面这个毫无疑问对他压力也很大，所以我觉得董王挺难做这个抉择啊。但客观的讲，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呢，如果他决定打，其实是对美国非常不利的，他很难成功。董王一开始对这个打的兴趣比较大，我觉得主要原因是他觉得我们就扔几个超级大炸弹去把伊朗的地下核设施给摧毁掉，然后逼他回到谈判桌，这样我就一下子大赢。啊，相当于是赢100这样的成绩，非常的爽。但是他花了几天时间跟各路的专家进行交流之后，我觉得他可能会有些犹豫，因为很可能这个方案不能成功。然后美国的情报相关的领域认为，伊朗其实现在没有核武器化的基础，也没有这种意愿。这个判断，美国的情报界已经有10年没变了，他们一直是这个判断。啊，并不是说他们偷懒不做功课，而是说他们一直在跟进这件事情，并且有他很好的渠道的情况下，他们做这个判断。这个判断其实我觉得是对的。伊朗现在确实没有在搞核弹，但是 Trump 嘛，他会有他的判断，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所以大概这个事儿，我觉得现在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上面说的这样的：第一呢，时间拖长了，不管两边怎么玩，伊朗都不会吃很大的亏，而以色列压力会变大。第二呢，美国是不是参战影响很大？但是呢，美国很难做这个决策，第三呢，以色列发动这件事情，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拉美国下水，把这事儿搞得越大越好啊。这个实际上是以色列的这个内塔尼亚胡他个人的一个诉求啊。一旦中东和平了，他个人会很危险，他在国内的一堆官司会让他立刻下台，这其实跟我们韩国的。刚刚下台的这个总统，前总统尹锡悦的问题是有点类似的，但是他能不能成功呢？就很难讲。我觉得以我对 Trump 的了解啊，我觉得他打的概率很小啊，最后很可能是不参加。那怎么收场，我们就再看吧。
其实之前我在那个推特上看到有一个视频，据说最近传得很广，就是两个人站在悬崖边上， 一个女的说要拉一个男的，说我们一起跳下去，下面当然是海啊。然后呢，第一次他自己跳下去了，男的没下去，第二次还是没下去，第三次呢，一转身一让，哎，还是那个女的跳下去，男的还是没下去。但是这个为什么流传很广呢？因为那个女的上面标了一个以色列，然后男的身上标了一个美国国旗。然后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每次以色列想拉美国下水，但是他自己都得先跳下去。美国人实际上到最后没跳，这个就很可怜。然后我的感受就是，按照川普的 taco 的本性的话，他最后应该还是不会跳的。咋咋呼呼的说的厉害，可能很有可能就到最后就是不会跳。
懂网友一个判断，我觉得他在两个任期里面是保持得很好的，几乎没变。就他觉得打仗是个很麻烦的事情，代价很高，而收获有限，所以他是不喜欢打架的。他要动手的话，他只会一种情况，就是非常快的进去，非常快的出来，赚到就走。就像他之前暗杀伊朗的那个革命卫队的那个指挥官苏莱曼尼，这个是他最成功的一次。这个说实话对伊朗的打击非常大。这个就是很简单，他的投入非常小，很精准的干掉了，然后就没有任何后续的尾巴。所以他这一次呢，很可能他也想达到这个效果，但是如果各种评价下来的结果是很难做到这一步的话，我觉得他基本上不会的。而他现在国内的难题比上个任期多多了，很麻烦，很麻烦的。好，我们接着看吧。啊，当然还有一个因素啊，顺便说一下，前天不是我们的一号跟普京有一个电话吗？通完电话之后，两边有一个联合的声明，里面说这个不能再扩大啊，现在必须要去让他们停火啊，我们不支持任何令这个战事升级的行为。这个话其实讲给美国听的，就是如果懂王你做这个事情的话，那我们都不赞同。那怎么个不赞同法呢？那就难说了，这个还是有一些办法可以做的啊，所以他也要考虑这个因素啊。好，那另一个我们算回顾的话题啊，因为我们上一期不是聊了高考作文的话题吗？哎，这个话题，结果我发现在两个平台上都有听友在跟我们有一些反馈或者交流，他们就觉得呢，虽然我们上次有对一些网络上流传的文章做了一些批评，比如那篇文章讲说我们高考的题目没有事实和逻辑啦，只是一些虚假的抒情啊等等。我们对此做了一些批判啊，但是呢，有听友认为我们现在做问题呢，确实不太讲逻辑，如果在给我们有一些评论里面表达出来的这个事儿呢，我们仔细想了一下，还是有必要去稍微做一些再进一步的讨论。客观的讲，我们很多的作文题里面并不是那么强调事实分析和逻辑推断啊，这个好像是一个现状啊。当然，我们上次批评的也没问题啊，因为那些文章里面所表述的国外的一些考题，其实它也不是专门考你什么逻不逻辑、是不事实的，它的里面有好多是更意识形态的东西啊，这个我们就不展开了。我们上期已经聊过了，这期我们就重点说一说，在写文章这件事情上面，到底应该怎么训练去写一些有用的文章。我们现在的包括高考作文的考题，包括我们中学、小学的作文的训练里面有哪些缺失的东西？我们想补充一个这个角度，关于这个事情，你们两位是怎么看？
好多年没写作文，就是或者说没有写那种高考所需要的作文，只是隐隐约约还记得当年也是有很多讲法的，就是啊应该怎么写，怎么开头，怎么铺陈，怎么结尾，什么什么，好像有一个什么龙头凤尾啊，还是什么的，这是一
首
些
尾很
作文
重
的
要。
写。结尾很重要，要一定要有一个警句，要留在最后，然后怎么样，然后要突出重点，不要脱离中心思想，不要跑。我记得当年高考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出来跟同学一对，说："哎呀，写跑题
对，跑题就是
了。
极低分了。
”对。然后还有的就是印象当中，就是在这么多年的高考当中，就有一些学生是所谓的剑走偏锋啊。他有一个特别奇妙的利益，然后拿了满分，但是通常老师都会告诫我们说："你们不要这么干。
哎，
你们
这个
无
你学
法
不
把
来，
握，对，你们无
很难
法
驾
把
驭。
握这个评卷老师的口味的时候，你这样干就是在赌博，而且这样的赌博风险非常高，不要这么干。所以我的很多经验其实不是来自于对高考的作文怎么写的一些经验，而是来自于后面我自己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大概开始慢慢的写博客，写了很多年的博客，但是我的博客通常就是老老实实的把事情讲清楚，然后尤其是技术文章非常的干瘪，就是这个就这么回事，我就这么干的，就这么处理的。这是有一个阶段是这么弄的，就是平淡无味。但是后面呢，就是李军应该也记得的，就是我在加外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为了这个吸引注意力，也为了这个打响自己的个人品牌，反正就搞了一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文章搞出来，
暴论流啊。
暴论流，就是这个标题出来叫做。我写过的最出名的一篇文章的名字就叫做《敲响欧时代的丧钟
嗯
》，就是面向对象这个时代要过去了。我上来就是说，这个面向对象这个事情已经要过去了。为什么？为什么？说了一大堆，而且这个文章就是上来就是招黑流，还不光是说语不惊人死不休，上来就是招黑流啊！就开篇第一句这么写的，说朋友，欢迎你打开这个文章。请记一下你现在看到的这篇文章的时间，这对你来说很重要。这很容易被人骂嘛，就是凭什么你写的什么鬼？然后就还号称怎么，请记住这个时刻什么？但是说实话也尝到甜头，就是因为通过标题党在这个 Java 这个 BBS 上面盖楼，其实跟很多人吵架，但是呢也结识了很多朋友。确实打响了名气，这个也必须要承认啊。这个，所以我到现在为止，我一直不痛，不是非常痛恨标题党，我只是痛恨那种骗我进去看其实没啥东西的标题党。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写文章的一个看法，就是直到现在，我还是非常的重视标题，就是甚至直到现在，我写文章，通常我一定会先把标题想出来。如果这个标题很有意思，然后我就会有写的动力。但是如果想来想去想不到好的标题，就打腹稿的阶段想不到好的标题，我一直解不出来。这个也是非常重视标题是一个原因。另外呢，就是其实我原来还写过一篇文章了，就是叫做《文章与味道》，这个算是我自我感觉写的还不错的一篇文章。这是发在一个叫 Git Chat 的一个频道上面的，就是相当于就是说，给一些技术人我写一个连载的，也不叫连载吧，写一个专栏文章，然后呢后面还会有人去提问，我要回答什么什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交流形式。然后我那篇文章其实就是想关联性的讨论文章与味道的关系，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用味道来形容一篇文章的质量，比如说。臭不可闻，稍微好一点的叫索然无味，再好一点的叫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再好一点的呢，比如说就是有滋有味的开胃小菜，或者甚至到这种回味无穷的传世珍馐，其实都是在讲文章的这个级别或者说是档次。然后呢，再从写文章和做菜的角度来打比方，就什么样的文章才能够让人回味无穷？然后就用做菜来讲例子，比如说选料易精，就是就像你做菜，你要选好的材料一样的，写文章也要好的材料。然后呢，配料宜巧，就是不同的几种料搭配在一起才会更好吃。比如说上海有一个本帮菜叫腌笃鲜，就是用春笋加五花肉加咸肉炖出来的汤，哎，就非常的好喝，而且还很鲜很香。那么。文章里面的材料也要讲究搭配，不是越多越好，不是喧宾夺主的那种效果就更糟糕。另外呢，就是做菜讲究工序，那么写文章呢，其实也要讲究这种节奏步调，然后是这种呼应的这种前后呼应的手法等等，这都是工序的一部分。还有呢，就是火候，做菜有火候，写文章也有火候。 用力过猛或者用力不足，就会让文章或者显得矫情，或者浮夸，或者平淡，或者是苍白，这些都是火候问题。最后上菜的时候讲究一个摆盘，摆的好看的菜，看起来就有食欲。那么文章呢？你比如说文章的排版啊，文字的字体啊，标点啊，段落啊，其实都有。什么样是好的阅读效果，什么样是不好的阅读效果，其实也是可以注意一下。就大概就是写了这么一篇文章来讲这个写文章和做菜的关系。就多的就不介绍了，就是想要表达的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电影叫周星驰的《食神》，说只要用心，人人都是食神。那其实写文章，关键还是在你写的时候是不是发自本心，是不是从你的内心，我就特别特别想把这个文章，想把这一个东西写出来。你越是真心的想写，这个文章才会越真诚，所以真诚才是最重要的，本心不变才是最重要的。然后剩下的可以改进，可以调整，但是那些都是其次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些想法。
对，我这边呢，其实也有一些感受啊。对，其实像我们现在在学校里面，其实像写文章的这种输出能力，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管你是学生还是老师，其实写文章很多时候决定了你的一些成果，甚至你能够达到一些成绩。对，像学生。其实特别是研究生阶段，对，其实对文章和讲故事的这种能力的锻炼，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对，这个呢，是我自己其实在读书期间，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感受。对，虽然像，因为我也是算是偏理工类的吧，对，像以前。在作文这一块，基本上也是属于挠头的那种，对，就是写篇文章，哎呀，憋呀，憋呀，憋。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更多的是为了，应付像语文呀、作文呀这些题目。对，但是呢，你随着你在那个读书和工作以后，对，你会发现它呢，实际上是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对，那我们现在其实无论你是写论文，还是写一个申请书。还是打一个签报，还是写一封邮件？对，这里面呢，其实对人的一些，把问题讲清楚、把逻辑理顺的能力，其实还是非常那个锻炼的。对，包括我以前去企业实习的时候，对，那个时候一开始去写邮件，对，因为像外企还是非常注重这种邮件之间的一些往来。对，那个时候呢，我一开始其实还花了非常多的一些时间在那个邮件的这种写作上面，对，包括怎么样去这种抄送，怎么样去和不同的人去做这种往返的这种交流，对，实际上还是非常锻炼这种人的。对，那这种东西呢，我个人觉得，虽然在学校里面呢是。有一定的这种锻炼的一些基础，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其实还是挺需要在职场或者是实际经历过程当中才能够去锻炼。对，那我们今天其实，在学校里面，像我自己在学生的那个培养的过程里面，对，其实也是挺鼓励他们去写输出一些内容的。对，不仅仅是像这种毕业的一些大小论文，其实像平时的一些那个鼓励大家写博客呀，甚至鼓励大家把一些好的文章做一些翻译，包括我们的这种组会制度，其实都是对大家的这种大段文字输出的一种锻炼。这是我想补充的一个。
对于我们一些听友们，他们对这个事情的一些反馈啊，我先做一个基本的回应啊。首先，第一啊，我其实也觉得我们现在初等教育里面对于逻辑和事实查证啊，类似这样的一些训练是不太够的。就这东西很重要，但是呢， 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搜集，然后做一些 research，做一些研究啊，然后再得出自己的一些结论。实际上，这种东西我们是到很晚才开始训练，本科都不怎么训练。我们节目之前曾经提过，这个很重要的能力是到研究生的时候，研究生的导师觉得你们都应该具备了，你就开始干吧。但实际上，在研究生之前呢，没人教这个，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状啊。所以这个我们是赞同的，我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我并不认为我们的高考语文考试最后的作文题要去承担这个责任啊，这是两回事。实际上，语文在中小学更多的教的是文字的表达理解这方面的能力更多一些。那至于说我们刚才说这个能力应该在什么地方去训练呢？这个说实话我也没答案啊。我觉得可能那些能力的话呢，是应该综合性的放在各个学科里面都要做一些训练。现在这种类型的能力，恰恰就是容易形成两不管、多不管地带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我们刚才提到这种能力，它包含了跟语言文字理解和表达相关的内容，但是它也包含了逻辑，它还包含了事实的查证、社会相关的一些实践，类似这样的东西，这个很容易就各个科目它都不太去沾这个东西。现在的各科的设定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现状是确实是存在的。啊，然后再说文章本身，我们在高考作文的时候，它其实考核的也不完全是说，一个写文章的能力，因为写文章能力这个太综合了。文章有很多很多种啊，文章的题材各种各样的不一样。你抒情散文、跟政论文、跟应用文，这个需要的能力差别多大？你让我去写一个非常细腻的、敏感的、抒情的散文，我是从小到大都不行，我就压根不太擅长。当然，我喜欢
都不
看。
行，都不行。
就这种文字，我看到好的，我还是很喜欢的啊，尤其古文里面的一些啊，你像什么这个《洛神赋》这一类的啊，那这个词藻优美，虽然它也没什么太多的内容，但就读着就让人觉得很爽啊。这种我能欣赏，但我真写不出来。那我比较喜欢看的东西里面有几类，我可以简单的说一说啊。一类是科普类的文章啊，这是我既爱看，现在我也重点在写的。就是其实很多的教材或者是一些通识型的课程，还有科普类的文章也好，视频也好，我们这个播客也好，其实这是一大类啊。这一类是有很多共性的。这类东西呢，它重点是几个。第一个是怎么把复杂的知识信息进行提炼，然后用比较容易消费的方式呈现出来。那什么叫比较易于消费的方式呢？就是你讲的尽可能要清晰明快，不能太冗长，不能太绕。其次呢，它尽量应该避免事实性错误，它应该是对一些关键的事实点和推理的逻辑要再三的推敲，保证它是正确的。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啦，比如生动有趣啦，还有比如它的时效性。如果你讲了一个很正确的科普，但是它只管一个月，一个月之后可能就不对了，那这种好像意义也不大啊。所以很多这种东西呢是要具体去看的。好的科普文章，我觉得是把它的正确性跟它的长期价值和它的趣味性能够三者很好的融合的，这个也不容易，但是我一直在努力去尝试。还有一类我很感兴趣的，就是一些通俗小说，尤其是比如推理啊、悬疑相关的，不论是小说、影视剧啊、游戏这一类的。这一类的里面，它的重点是什么呢？它是。其实跟我上一次荐书的时候介绍的那本《云图》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啊，就是它无非是关键几个点嘛，人物、情节、叙事，把这些东西能怎么很好的糅合起来。那这个里面其实就有很多东西啊，就是你怎么做到你的情节跌宕起伏、有悬念、有意外，但是呢，仔细想是合乎逻辑的，它不是什么科技降神。啊，也不是那种纯设定系的，让人感觉完全被骗了，或者干脆就是非常不公平的叙事轨迹，这种其实就让人觉得不爽。啊，就是你既要意外，但是又很合逻辑。然后人物的塑造呢，生动有深度，同时 又能对情节产生一些相得益彰的补充，同样也需要非常的合乎逻辑、合乎常理，它不能有太多的幻想性的、随意性的设定。啊，然后我几乎推荐的所有书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语言文字要流畅，读起来要轻松，要愉快。其实这些东西里面，它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常理和逻辑。就你不能让读者和观众看完觉得你这个东西很弱智，或者让观众觉得自己很弱智，那这个就肯定不成功。我们好多影视剧最后失败就失败在这里，它整个逻辑和人物的塑造不合乎常理，没有逻辑，让观众或者读者看完之后呢？觉得这什么呀？这个怎么会这样呢？哪有这样的人啊？那这个就失败了。如果他觉得，哎呀，哪有这样的人？到最后一看到最后，觉得说，哎呀，这个有道理的，他的原因是这样那样这样那样的，我能够去共情，那你就成功了。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不同的题材的东西，它的写法，它这个文章的优秀的程度，其实是以完全不一样的标准去评价的。啊，再比如说。我们上次批判的那篇文章里面，特别喜欢写的是什么呢？是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对社会治理的反思和批评。啊，这一类呢，那它重点是什么呢？它的重点是只要反思了、批评了就好吗？这个恰恰是我上次想要批判的点就在这里。你去观察一个社会问题，你首先要正确的去分析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存在。它是不是普遍？它是不是具有普遍意义？它是不是具有紧迫度？这些你要有一个客观的分析，你不能只是为批判而批判，这是第一。第二呢，你对这个东西批判完了之后，你有没有去分析它的深层的成因？你要根除这个问题，应该做哪些事情？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很多社会问题，它的本质就一个词儿：贫穷。穷导致了所有这些问题，什么人口贩卖啊。什么男女不平等啊，其实都是跟贫穷和受教育的程度有关系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花很大的力气去扶贫呢？然后扶贫还包括了物质上的和教育上的两个方面，都要做到才算是扶贫的成果，就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很多这样的社会问题。这一类问题，如果你做社会批判型的问题的话，至少我个人的评价标准就是：第一，你是不是忠实地反映了客观事实？而不是有很明显的偏见。第二，你有没有抓到它的根本的基础的原因，根源所在？第三，你是不是有对它的解决方案一个正确的导向？啊，不要求你提出解决方案，也不要求你去履行这个解决方案，但至少你这个解决方案的导向是不是正确？比如之前著名的这个穹顶之下，他观察到的问题存不存在？存在，但是它的根源判断对不对？肯定不对。啊，而且是带有很明显的偏见的。然后他给出建议方案是什么呢？建议方案很明显是错的，啊，是有他背后金主的导向的。那这就是完全另外一个概念了。这相当于是我们上次对高考作文这个话题的一个延续啊，就是关于文章到底怎么去评价，以及好文章到底怎么写。这里面其实包含了很多东西，基本的文字和语言能力，这个是我们中小学在语文课里面去训练的，这是你的基本能力。就相当于你四肢是不是健全？那接下来你怎么跳舞，那是另外一个概念了。啊，你跳的舞跟你的音乐和舞蹈设计有关系，你去跳芭蕾跟现代舞跟广场舞是完全不一样的，标准不一样，你需要进一步去练的也不一样。从这个逻辑上来讲呢，我建议我们的听友们能够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相对平衡的一个看法。怎么写好文章？不是简单的语文课一件事情，它可能是你一辈子要去学习的一个东西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好，那我们下面来聊第一个话题，其实是我们上周就准备聊的啊，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就放到这周来了。其实这个话题的起因就是我们突然发现最近一段时间有一批教育学者不约而同的在谈一个观点，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人工智能啊，智能手机啊。对我们的儿童，尤其是低龄的儿童，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里面有很多很耸动的一些提法，像某位来头非常大的教育学者啊，他的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警惕人工智能剥夺低幼儿童的大脑发育权》，标题真的非常的耸动啊。
对。
大脑发育权，这显然又是一个新的名词。然后剥夺啊，人工智能剥夺，人工智能是个实体吗？它能剥夺吗？真要说的话，那这是家长没管好啊。啊，这个先不说了，反正就是这些专家们突然开始频密的在一段时间里面看到了一系列相关这样的报道。啊，说实话，我不知道它的来头是什么，但是他们这些观点里面到底有没有道理？有哪些道理？我们今天来稍微论一论。先从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篇文章开始吧。我们其实都已经看过这篇文章啊，你们两位是怎么个观点？
其实首先我是在某个群里面，是一群教育工作者的一个群，非常大的一个教育工作者群里面，有一个老师转了一篇文章，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什么剥夺低幼儿童大脑发育权，然后我就点进去看，我说这么要紧的事情，我点进去看了，然后呢，其实整个我最觉得不能接受的是他的论证过程，其实根本跟 AI 没关系，他在举的例子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2024年瑞典回归纸质教科书，虽然瑞典在2017年就开始实施了什么国家数字化战略，就学校系统的国家数字化战略，但是这个随着该战略的深入实施，学生在阅读和数学等基础知识和技能方面的成绩明显下滑，然后瑞典政府决定暂停该战略，怎么怎么。这是一个，还有这个芬兰也是最早一批拥抱教育数字化的国家，在2015年的时候，作者就笔者本人去芬兰访问时，芬兰的学校普遍开设了编程课程，有的教师甚至表示不懂编程就是21世纪的文盲啊。但是如今越来越多的芬兰教育工作者在反思，过早的让儿童接触数字世界，会给儿童的专注力、人际社交等带来不良影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文章的论证过程当中的不断的漂移。先讲的是数字化战略，然后其实还有数字教材，然后呢，编程课程，但是他一转。把它转到了说儿童接触数字世界怎么怎么样？为什么要多出一个数字世界这个词呢？因为要把人工智能框进来。事实上，整个这个文章里面根本就没有论证，或者说没有实证的数据去说，AI 到底对儿童的发育，对于人脑的成长发育到底带来了好的还是坏的影响？但是他论证了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的诡异，值得读一下啊，就是人工智能已经有很好的消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但是它仍不能够替代儿童自我感知和信息消化处理的过程，因为这是儿童大脑发育的必经之路。感觉就是说，儿童本来是要自己去通过触摸真实的世界，通过自身的努力的感知和学习去学到东西的，现在呢？儿童这一步就跳过了，就直接通过 AI 对话就完成了整个的感知和学习的过程，因此会剥夺儿童的大脑发育权。最后的结论是，对于处于身体和大脑生长发育关键期的低幼儿童，我们在运用人工智能时应该谨慎。然后。我们不能够低估它的长期影响。然而，这篇文章从头到尾就没有讲到底有什么长期影响，因为没有相关的实证研究，只是说我们要警惕。
对，我觉得他这篇文章真的很纠结啊。他这篇文章的最后两段是这么写的啊：综上，笔者并不反对在教育中使用人工智能，甚至认为在某些学段我们运用的还过于保守，是吧？这 很激进啊。但同时认为，对于处于身体和大脑生长发育关键期的低幼儿童，我们在运用人工智能时应该谨慎。刚才老庄读到了这一句，这句话是我经常评价为叫做正确的废话。对于身体和大脑生长发育关键期的低幼儿童，我们在运用人工智能时应该谨慎。他也不敢说不用或者用，他只说应该谨慎。那废话嘛，他所讲的身体和大脑生长发育关键期到底是哪个关键期呢？低幼儿童，一般我们讲低幼儿童是什么？1到3岁， 1到3岁的儿童，他会很过分的使用人工智能吗？我觉得不至于吧。现在的小孩都这么超前了吗？
我们可以假设这样一个环境，就是一个小孩，当他刚刚会说话的时候，他的家里有一个 AI 的音箱，然后这个
这种
小
没
孩
问，
就会反复的跟这个 AI 音箱说话。
这没问题啊。这与他跟保姆或者他的爷爷奶奶说话有什么区别吗？没有太大区别啊。而且在就是如果没有特别离谱的情况下，这个产品还 OK 的情况下，它甚至有可能比他这个孩子经常碰到的人讲的东西还更丰富、更有趣啊。
对，对，
比如他问天为什么是蓝的，这个不是每个爷爷奶奶家里的亲戚都能讲得清楚的。但是如果是一个良好设计过的，专门针对儿童的，把以前那种十万个为什么的内容好好的整理了灌进去的这样的一个 AI 的话，我觉得还挺好啊。就这句话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正确的废话呢？就是它八面玲珑，没有任何偏向性的结论，那就跟什么没说一样。那怎么叫谨慎嘛？那他可能认为，哎，那我刚才说那些条件就叫谨慎，所以这个课题本身啊，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 AI 人工智能的使用对人的大脑的影响，那这个事情而且跟年龄段是有很大的关联的，AI 对成人像我们仨这种老头子那没什么影响，就基本上它很难对我们有什么影响，但是对很小的儿童确实有可能啊，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课题。那正好我们这个话题是上周就定了，然后这周四又做了一些讨论，准备聊这个话题。结果我今天上午看到一篇论文，我觉得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非常有意思。就是作为对比啊，研究这样的话题，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国内的这些所谓的教育学者他就没做到位？你一对比，你就知道差距在哪里了。这个我看到这篇论文呢，是 MIT 刚刚发出来的，MIT 牵头的一个研究。这个研究的标题叫做 "Your Brain on ChatGPT"，就是当你使用 ChatGPT 的时候，你的大脑的状态。他们做了这样一组实验啊，他们找了一些测试的人群，然后把它分成3组，让他们完成同一个目标，就是根据要求写一篇文章，就跟我们高考作文是类似的啊，命题作文这样的一个任务，essay writing task。那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时候呢，分3组啊，一组呢是什么工具都不用，就靠你的脑子写；第二组呢是可以使用搜索引擎 Google；第三组呢可以用 ChatGPT。然后完成这个任务之后，做一个调整，原来用纯大脑的这一组改成用 ChatGPT 的，用 ChatGPT 这种改成纯用大脑的，然后换一篇文章再来一遍。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测试，这个测试呢。当然，他们一方面会看你写作的最后的结果啊，看它有什么差异没有。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会在全过程当中监控你的脑电波啊。这个实验就非常有趣啊，
这个有
他
意
在
思。
这个实验当中，他就很明显的观测到了你在用大脑写作和你使用大语言模型辅助写作的时候，你的大脑脑电波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因为有很多个体啊，他会发现有些个体差异。然后对每个个体差异又做了一些更进一步的一些研究，我还没来得及很仔细的完整读这个论文，但是我看它的基本的框架，我已经觉得很有意思了。然后它最有价值的一个点就是，不像我们刚才分析的那一篇文章，它甚至给出了一些正确使用 AI 的建议。这些建议不是基于他们使用 AI 的经验或者是认知。而是基于他们对人的脑电波这个脑活动的监测来给出的一些建议，非常有趣。比如里面有一条，他说你尽量不要把这个 AI 啊当做是一个你前进的这样的一个连续的路径，你应该把它当做是一个跳板。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每次最好自己使用自己的人脑去铺一个很扎实的基本框架。就是你首先你要有立论的很强的一个 foundation 一个基础，然后你在这个基础之上，你想把它往前延展哪些东西，把这个目标很清晰的告诉 AI 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进到下一个跳板，然后你再把这个跳板变成一个很扎实的框架，然后再往下，就是它每一次通过 AI 来 boost 来做一个增强或者做一个催化剂，但是呢，它不产生核心的新的框架，新的框架是你定义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认为 通过他们的一组研究和对比啊，他们认为这种方式是人脑跟 AI 之间结合的最有力的一个方式。就类似这样的内容有一堆，他这个论文里面都在分析这个事情。所以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想说明几点啊。第一，就是我们分析在 AI 使用的情况下，人去解决问题或者人去认知世界，类似这样的任务的过程当中，人的思维方式很可能是有差异的。就是你用还是不用，很可能是你大脑的状态确实是不一样的。啊，像这份论文，它最大的价值就是在生物学意义上给出了一些相关的证明。第二呢，就是这种差异本身，并不是说我们要先天的去抗拒它，不是像我们刚才分析的这篇文章里面，它就是很单纯的说啊，这个东西会影响，所以我们要谨慎。那如果它会影响，你怎么知道这个影响好还是不好呢？也许它是对人脑的一个优化呀，就是以后人脑可能有些工作就不要去做了，我们重点发展人脑的另外方面的能力不更好吗？人脑普通的这种什么文字的搜索和摘要这种工作我们就不做了，这部分能力我也不要了，我重点发展人脑更超级的一些能力去好不好？我只是瞎掰啊，我只是说这种可能性是不是存在？所以这个研究我个人是非常的感兴趣，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但是呢。它需要更 open 一些，当然了，我同意他这里面说的一个观点，他最后这句话我是同意的。他说我们向来高估了技术对教育的短期影响，而低估了它的长期影响。这句话呢，其实是教育行业里面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那种教育的唯技术论是不可取的，这个没错。但是呢，我们需要去分析这种影响，然后再做出相应的调整，而且教育的调整呢，本身就不可能很快。我们不用担心说突然一下子大变相导致什么什么巨大的影响不可挽回。实际上，你教育你整个教育界有这个能力吗？没有的，你天生就是慢的，所以不用担心这事儿啊。所以，好好的分析在新科技到来的时候对教育哪些影响，这些影响里面哪些我们需要去放大它，哪些我们需要去有意识的去控制它，这个是很有意义的话题啊。但是把这种话题一上来就扣上帽子，说人工智能剥夺低幼儿童的大脑发育权这种标题，我觉得真的一个严肃的教育工作者是应该感到羞愧啊，这不可以这样子去写文章。
对的，而且呢，在教育这个领域里面，其实确实还有一批是反数字化的，对，因为他们在很多的一些场景里面，只要有一些新的技术，他们就会搬出一些类似这种文章里面的一些观点，或者是他们的这些套路。对，当互联网，当平板。当手机，当那个VR，包括当现在人工智能，对，都会有类似的这些做法。但是呢，他们从来就不提供解决方案，只是去提供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忧虑，
批判，
对吧？批判，对，他们甚至连一些前沿的，特别是我觉得刚才。李老师分析那个拿的一个文章的例子，就是最前沿的别人做的这种研究的例子，我觉得特别好。他们甚至对这些呢也不是特别了解，或者他们也可能没兴趣去了解。对，然后呢就在那里去喜欢去各种媒体呀，或者是一些报道里面去说这些事儿。但是呢，实际上就是在教育里面，对，比如说像我们学校，甚至。在甚至可能还不是做教育啊，甚至是在心理学那边，反而这些工作做得要更扎实一点，他们有比较更强的这种数理分析的一些能力，能够去用一些数据和一些模型去支持一些论点。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教育里面的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差异了。
对，你说的我也有这个感觉，就是贵校的心理学系比教育学系要务实得多，给我的感觉。
对对对，是的。
其实我稍微介绍一个看到的视频啊，也是一个号称是教育学家的人，是号称是什么什么心理学博士啊， 讲了一个
哈哈。
东西，叫做心理健康是如何被手机剥夺的，
嗯，
他们
好
非
喜
常
欢用"
惊悚。
剥夺"这个词啊。
对，也是这个词。然后呢，他其实讲了四个点啊，就第一个叫做社交剥夺，青少年过度依赖手机导致这个现实的社交能力下降，因为虚拟社交会取代真实的人际互动，长期可能引发孤独感和社交退化。第二个叫睡眠剥夺，因为这个长期看着手机，导致这个青少年的这个使用手机过长，昼夜紊乱，这个睡眠大幅度下降，所以睡眠剥夺。第三个呢叫注意力分散，就是每天小孩就不断的开手机，不断的开手机，打开来看回消息什么的，会频繁的打断，导致他们的专注能力下降，甚至会导致这个 ADHD 的案例增加。最后一个叫做这个手机会引发成瘾行为，然后就是说，哎，互联网的很多，或者说是这个手机上的很多的这种 APP，它就是会加剧少年的成瘾风险，所以这个会导致部分少年沉迷网络世界，脱离正常生活轨迹。然后，其实他是讲了很多家长都会担心的事情，所以这个视频其实传播的非常的广。很多家长就在下面担心担心，但是我想引申一下，就前面说到的这个大脑发育权被剥夺，或者这里说的是小孩的这个心理健康被手机剥夺，其实它背后真正让家长焦虑的是家长的教育权被剥夺，就是你控制不了，就家长会觉得。本来这孩子都问我的，现在他要去问 AI 了。本来他跟我交流的，现在他跟手机上不知道远方的一个什么鬼在交流。
嗯哼，
所以家长其实会非常的有一种失控感。
不安。
对，就是我把握不了他，那个我又不能够抓住手机里面把那个家伙从手机里拎出来看看谁在跟我的小孩在说话。到底是谁在影响我的孩子？到底他跟我的孩子讲了啥？给他灌输了什么奇奇怪怪的思想？现在他都变了，他都不跟我们说话了。是这种担心，我觉得才是真正能够引发很多很多家长共鸣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这些理由，我觉得不重要，但是他所讲出来之后的传播效果是非常的切实存在的，就是担心，家长真的非常担心。而且家长会觉得我没有办法，又不可能真的像当年什么把小孩送到借网瘾的学校去电击，这个已经做不到了。那我如果真的没办法去送小孩去借网瘾，把小孩的手机没收掉，那咋办呢？这个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焦虑。
这个问题我觉得还真的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这个甚至都已经在 AI 之前就已经很明显的存在了，因为数字设备的升级啊，智能手机、平板已经太有意思了。这里面提供的东西已经不是现实世界能够去比拟的。这个孩子一旦掌握了手机上的一些东西，最重要的是几块：社交网络啊，然后游戏。这两个东西比他现实世界中能够碰到的真实的人要丰富得多，有趣得多。而且里边很可能还埋了一些，就是想让你成瘾或者让你沉迷的一些诱饵。很多社交网络和游戏里边都暗含了这样的诱饵，它是基于大数据算出来的一套方法，它就是比现实世界更容易让你沉迷。这是一个现状，这个现状确实是形成了挑战的。一方面呢，它会带来一系列认知上的引导，我们之前讲的后真相时代、信息茧房。还有一些难以监控的错误导向，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节目里也提过啊，就是很多人会不理解，我国好像对很多网络上的言论的管制过于苛刻，但同时在另一方面对很多很奇葩的言论又几乎不太管，这到底咋回事啊？其实这个根源就在于我们很多跟网络的管制其实就是从未成年人的信息引导这个角度出发的。前段时间有一个境外的色情文学的网站相关的写手啊，在大陆一群人啊被综合性的治理了，很多人就不理解这个事儿怎么会 一下子这么严重啊，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跟未成年人的有关系的，因为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完全杜绝未成年人的访问，所以这一类的东西呢，一旦达到一定程度，那就会非常严的去治理它，但这个也不能够根治啊，这也是一个权宜之计啊。总之就是在这方面，我们现在是面临很大难题的，就它没有办法完全从根上去解决它。然后呢，大部分的家长对这个问题也无能为力，他很难设计出比那个手机更好玩的线下的活动，让这个孩子愿意跟着我们去玩儿，所以有机会的话，多带孩子出去旅游啊什么的，这个还是有必要的。当然，很多时候孩子也不愿意去啊。这个，我看到挺多家长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惑，或者说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还有就是因为现在移动互联网太好了，出去旅游手机也是抱着的。
那多少好一点，就至少他可以接触到一些世界嘛，他不会完全的沉迷在那个数字的世界里面。但这个问题，我认为目前没有解答，就没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这个是值得去关注的。但是还是有一些文章，他会过分的夸大这个东西啊，就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进一步加强家长的焦虑，然后最后卖课嘛。这个
对，
是，这个
最
是
终
通
都
用
会
套
流
路。
到麦克上。
对，一切这种专家的尽头就是卖课。关于手机沉迷的这个事情，以后找时间我们专门来聊吧。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啊，真的挺复杂的。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办法的，只是不一定都很完美，但还是有一些思路可以去帮助大家稍微的缓和这一类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也可以稍微提一下，就是这个算是我做了点功课的，就是所谓的芬兰教育神话这个事情。
对，
因为
教育
那
界很喜
个，
欢引用。
对，因为前面其实这个那个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真正的就是人家是在北师大当教授的一个教育专家啊，就是所谓警惕人工智能剥夺低幼儿童的大脑发育权的这个作者，他是北师大的教授。而且他就是做国际比较教育研究，
那
所以
肯定奉芬兰为圣经啊。
对了，所以我就好奇啊，我就专门去查一下这个芬兰教育神话到底怎么来的。其实呢，最早是从2001年开始，这个时候是世界经合组织搞了一个叫 PISA，就是国际学生评估项目这样的一个测试。这个测试呢是每3年举行一次，2001年是第一届。然后呢，就是芬兰连续3年，连续3次，就是2001、2003、2006，反正就是连续均位列全球第一，包括阅读得分、数学得分和科学得分的3项都得世界第一。然后大家去研究啊，这个芬兰到底为什么这么厉害呢？一个更惊人的发现是，投入时间还少。就是相对于其他国家，学生的每天平均作业量低于半小时，课余时间主要用于运动，而且人家坚决的反对填鸭式教育，而且是废除标准化考试，是一个去竞争化的评估环境，而且实现了极致的教育平等，是全民的从学前到博士全程免费的教育。而且没有分层，就是废除分班制，怎么样？而且还有非常非常全球最严格的教师队伍的筛选机制，等等等等，就把这个神话讲的呢，就是怎么立起来的啊？首先是就是这个比赛，这个比赛有3次，芬兰都拿了全球第一。后面呢，就有人去总结了一大堆它的好处，一二三四，一二三列出来。然后我继续好奇啊，我就说这么厉害，那他。这个 PISA 这个测试一直有吗？那么其他国家怎么样呢？芬兰的这个成绩是一直很好吗？然后就后面就有意思了，就是从这个前3届它是全球第一，但是到后面就开始下降了。到了2015年的时候，它的排名就是阅读排名第四，数学排名第13了。科学排名第五，那到了2018年的时候，阅读排名第七，数学排名16，科学排名第六。到了2022年，他所有的项目都位进前十。 而且他的数学的得分创了历史新低，这是怎么回事？
这一定是数字
怎
化
么
的
说？
错。
哎，对，这一定是数字化的错。我们回顾历史，就是那篇文章里面讲到的是，芬兰是从2016年开始搞数字化的，然后到2018年，这个就开始排名下降，2022年排名更加下降。
强相关性因素。
对，到了2023年，芬兰取消了这个数字化教育。你看人家迷途知返。然后我也很好奇啊，就中国到底得分怎么样呢？其实中国2009年和2012年参赛了，而且只有上海的学生参赛，包揽3项第一。然后呢，2015年呢，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参赛，总分跌到第10名。到了2018年呢，哎，又去了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参赛，又重返3项第一，后面就没有。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这种得分飘忽的很厉害，就
是
是
的，
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的，天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就很怀疑它背后是一个挺不靠谱的评测体系，因为中国的教育质量不可能这么上下波动的这么厉害。
是的，披萨这个东西在国内争议是有过的，有一段时间争论特别大。最早是上海的一些人注意到这个东西，然后就去参加了。上海嘛，这个与国际接轨的意识是埋在骨子里的。这个东西不管它好与不好，大家可以去评判，但至少这方面是很强烈的。我觉得也是好事啊，就是你不去试试，你怎么知道呢？只是说你不要盲从，试完之后你有分析，你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就好。另外就是新加坡也看重这个，所以新加坡也好像我记得成绩也不错的。但总的来说，我看过那个东西啊。那个东西早期为什么芬兰非常一枝独秀啊？因为它参赛的国家少啊，它本来就是 OECD，OECD 就是已经是世界的 top 俱乐部了，就是最富的那一帮国家的那个组织吧。所以他们搞的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富人俱乐部里面的一个东西。然后富人俱乐部你们也知道啊，就像美国啊这种，它其实初等教育不太行的，所以他们也不重视这个。那北欧的国家小，福利好。他很容易做到一些事情，比如说他的老师的水平会管得比较严，这个我相信是真的还可以的。然后呢，他们也会比较多的精力资源投在这教育上的一些地方，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呢，他们会有一个先发优势啊。但是我还是那个判断，就是这种初等教育的，只要你是相对的比较客观正常的标准，那东亚圈一定是优势的。啊，就是假设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国家选派自己最优秀的中学生去参加所有的世界上任何的相对客观的测评，我觉得一定都是前几的，是不是稳拿第一不好说，但是一定坐在前列。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在里面。其实现在对大学的综合排名也在面临这样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你。扎进去，然后努力按他的规则体系去做了一轮的竞赛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有得有失，有利有弊啊，有它的合理的部分，也有一些不尽合理的部分，那可能也就祛魅了，你也就该怎么样怎么样了。从现在开始，大概10年到20年，是中国要慢慢的去摸索自己的一些类似这样的标准和体系的时候。我们的初等教育，我们也经常吐槽啊，觉得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我还是强调一点啊，不是代表我认为现在我们的教育就很烂，一无是处，绝对不是这样。我们只是说，现在有很多问题，导致我们在迈向下一步的过程当中会感觉不顺，就是是发展和提升的问题。现状能做到我们国家这个体量，每年几千万适龄儿童学习，能够按照一定的标准保住它的下限，我觉得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好。那这个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反正大家对外面流传的各种教育专家们说的言论要谨慎的看待啊。我们也学习他们的这个表述方法啊，要谨慎。首先看看是不是有卖课的企图。好，下一个话题我们来通过一个案例讲一讲我们认为应该怎么看待各种新闻里的数据或者各种涉及数据的新闻。我们前两天注意到一个报道，然后很快就发现跟这个报道有关的国内的报道有一堆，啊，这报道是什么呢？就是我感觉它应该也是从国外的一些新闻报道转进来之后 啊，有各种不同的翻译和各种不同的解读，啊，但大家不约而同的都采取了一个非常标题党的表述方式。这个标题大概就是说，计算机专业曾经最受欢迎的大学专业，如今却拥有最高的失业率。首先，你看这个标题，你就不知道他说的是啥，但实际上呢，他讲的是美国，啊，然后呢，他讲的是美国的 computer science 和 computer engineering 这两个大学的专业。就是计算机科学和计算机工程，这是很火的，中美都很火。但是他说这是在所有研究领域当中失业率最高的专业。注意啊，他讲的是失业率，还不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的水平，是指那些你是原本计算机科学或者计算机工程相关的人，你工作若干年之后，然后你失业了，然后看看在你同专业出身的人里面，失业的比例有多大？它是这么一个长期的一个观察。这个事儿呢，就有很多不同的报道。比如我们重点比较两个，一个是《三联周刊》的一篇文章，这就是典型的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它的标题叫"最热门的大学专业也危了吗？"啊，这么一个，一开始是批判 AI 啊，说 AI 写作将是人文理想的黄昏，啊。然后，为了证明这句话不对啊，说明 AI 冲击最严重的是人文科学啊，其实不是的，研发 AI 的计算机专业才是受冲击最大的啊，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那作为对比，我们研究另外一篇文章啊，是一个自媒体讲数据相关的一个自媒体，他就比较认真的去分析了这个新闻背后的真实的数据，然后得出了一些我们也认为相对更客观的一些结论啊。关于这个事情，你们两位怎么看？
就是，其实我很震惊，就是《三联周刊》这种浓眉大眼的也来玩这种震惊题。
哎，现在大家都难以免俗
哇，对，其实我对《三联生活周刊》的印象还挺好，就他
啊。
还是有过不少的好文章，是他们杂志社出来的一本正儿八经的杂志啊。但是这篇文章本身其实里面充斥着这种感性的词汇。比如说啊，这个微软从今年7月份全球裁员6000人，其中40%软件工程师，然后这真是相当讽刺又令人心酸的一幕。啊，这个什么写代码的工程师们训练了更强大的人工智能，结果自己将被无情的替代。哎呀，这个真是，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话，那确实很悲哀啊。然后，还有就是直接就引用一些话，什么现在最迫在眉睫的威胁还不是裁员，而是应届生，因为 AI 几乎可以做到初级程序员的平替了。天哪，这个就更，这是一个更加怎么说呢？令人震惊的消息，就是其实我觉得写文章的人估计没想明白，所谓的初级程序员是什么水平，用 AI 就能完全替代初级程序员是什么意义。
这个是经典的，我的一位朋友说啊，
哎，对。
采用的是这么一个套路。
然后，其实，我在看《三联生活周刊》的这个文章里面就没看到多少数据嘛，所以才会再去找更多的跟从数据分析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到底这是什么数据？因为他只引了一句，叫"计算机工程毕业的失业率高达7.5%"，这是啥意思？这个统计口径是啥？说实话，我觉得没看明白，光看这篇文章是看不明白的。然
它
后
的
另
主
外，
要的逻辑就是要证明这个比人文学科失业率还更高，有点幸灾乐祸啊。它下面不专门说了吗？比自由而无用（引号啊，引号自由而无用）的艺术史专业失业率3%还高出1倍多，它就是为了
就是那
暗
种，
爽一下。
就是那种，你们理科生也会有今天。
啊，对。四掘坟墓，你看我们搞艺术的反而没有这个问题。
然后其实还有就是周星的那篇文章，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就是构建之法是吧？
对，构建之法是他现在还是他之前在 CSDN 工作过一段时间，就是周星，他是长期研究软件工程的嘛，所以写过一本书就叫《构建之法》，其实就是讲软件工程里面的东西的。然后就这篇文章，我觉得他还是收集了很多这个正儿八经的从源头找数据， 然后得到了一些还不错的结论，或者说是，他分析的比较深入吧。
我觉得他的这篇文章呢，是充分体现了他有非常良好的数据相关的素养，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数据思维。什么叫数据思维？就是当我们看到这句话啊，说美国计算机工程毕业的失业率已高达7.5%，当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一个没有数据素养的人跟一个良好数据素养的人，他的直觉是完全不同的。比如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第一是想知道他这个口径是啥，就什么叫做计算机工程毕业的失业率？这个包含了计算机工程毕业之后多少年之内的从业人士的统计，这个影响其实挺大的。比如说，如果是应届毕业生，他就业的水平的话，那这是一种意义。5年的、10年的、15年、20年的，那意义各不相同。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他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被淘汰的这个原因，跟他就业的时间是有关系的。你刚毕业的时候考的是你的综合能力的竞争力，你中段的时候考的是你的行业积累和你的经验，你末段的时候考的是你的性价比。当然这个不绝对啊，只是我说一些侧重点，那完全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这个统计到底是多长时间里面统计，这是一个我们关注的。第二，这个趋势是突然发生的，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到底是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我们要怎么分析它？我们很自然的会想知道这背后的这些东西。哎，恰恰这个周新的这篇文章呢，他就把这些问题基本上都回答了。他找到了原始的一些数据来做了这样的一个分析。比如说刚才我说的第一个，这个失业率的变化，就是本科学 computer science 的这批人，他的失业率的变化是怎样的？然后他还很有意思的去找了相关的一个我们称之为叫相关指标。就是他们的年薪，啊，就是他的实际的薪水。最后他比较了几个相关的数据，就发现其实这个失业率，它是从2000年代到现在2020年代，它是一个逐步慢慢上升的过程。而且同时呢，他们的入门薪水也是在逐步上升的。而且还有一个数据，就是所有的这些毕业生，就是这个领域，computer science 和 computer engineering 这个领域的毕业生的数量也在快速的增长。从2010年到2025年，这个毕业生的数量和行业去容纳这个毕业生的容量都在增长，增长率还挺高。也就是说，市场的需求是在快速增长的，给的薪水也在增长，但同时呢，淘汰率也在稳步增长。稳步增长什么概念呢？从2000年代的5%左右上升到了2025年的6到7之间，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如果你要问我的话呢，很可能第一，它跟 AI 就没啥关系，因为它并没有在 AI 年代，也就是2023到2025这个时间段有很明显的大的变化，没有啊，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过程更像什么？更像就是整个数字行业互联网从2000年代到2025年代快速增长，然后快速膨胀，然后有一个自适应的回调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你想想看，一个行业它在快速增长，在15年之内，它的从业人数是增长了1倍还要多，那这种情况下，淘汰率相对变高，也是相当合理的一件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造出来的新闻，就像他对比的说，艺术史的毕业生失业率只有3%，看上去挺好，对吧？但是你要知道，整个2025年艺术史的毕业生一共只有3000人，那计算机科学呢是十几万人这个数量级，那么3%跟7.5%，你想想看，在只有3000多人毕业的情况下，那他还有3%的失业率，这是什么概念？所以，如果有人把这种新闻来作为择业的标准的话，那很容易上当啊。那是不是你要去读那个艺术史的专业呢？从这个话题，我们想聊的一个点就是在于说，我们在看到一些这样的新闻啊，它应该怎么去运用我们的常识来做出判断？比如说，看到这新闻的时候，为什么我第一感会有怀疑呢？因为它跟我所感知到的事实和常识，周围常识不太一致啊，这是一个起因。 但如果没有这样的常识，那你很容易就会先天性的接受他的一些判断，那这个就比较麻烦啊。所以呢，首先得有一个会怀疑的心，第二呢，就是要正确的去理解数据啊，就是很多数据，当你把两个数进行比较的时候，你一定要时刻的提醒自己，是不是在同一个标准下进行比较。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前一篇文章，三联的这篇文章。把计算机工程毕业的7.5%的失业率，跟艺术史专业的3%的失业率进行比较的时候，你要想这个比它来做什么？如果是对你的专业选择、职业生涯的规划做出参考的话，那你光比较这个失业率显然是不对的。你要比较的是：第一，市场容量有多大；第二，市场供给有多少？你要跟多少人竞争？然后才要比较。你在这方面有什么独到的优势或者资源没有？等等，要从这个角度去看。那这个时候你自然会去挖一些更深的数据。媒体啊，尤其是一些非技术性的，以流量和关注度为主要追求的媒体，它先天的会去把一个事情导向最吸引眼球的方式。这个就像刚才老庄也提到啊，你吸引眼球，让我点进去看，这个呢无可厚非。但是我点进去看了之后，发现你是开头一句话，后面全靠编。就像刚才说三连这个，它就只有一句话就是计算机工程毕业的失业率7.5，然后后面所有东西都是联想性的。那这种文章我被骗进去，我就觉得特别的不爽。这是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说过啊，就是叫做标题党也是分档次的。
对，而且呢，现在市面上像有这种详细数据支持的，特别是能够把一些数据列出来的文章，我觉得还是非常少。
因为看着费劲啊。
呵呵呵，而且包括内容的这种编辑产出，应该也是得花不少精力的，对吧？
是的，是的。
哎，
现在两类文章跟数据有关的，一个是像我刚才说的三联这种，他抓住一个数据，然后就开始联想解读，用各种各样的刺激性的文字
对对
来
对。
激发他的流量阅读啊。另一类是我们之前节目里也点评过的，有一次有一个跟春运有关的数据分析的文章，那个文
对，
章是另一个极端，里面堆砌了大量的数据表格和一些制作出来的数据图表，但实际上上次我们评判过，就是它实际上也是错误的使用数据的范例，它对口径的使用是完全错误的，得出的结论呢，要么是一个有偏差的结论，要么是其实它数据没法覆盖的一些结论。所以这些东西，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当然，如果这个话题本身也不是你关注的内容，也不是你跟你的生活工作息息相关的，那你看看扔掉也无所谓。如果真的是你关注的话题的话，那花点精力时间去做一些简单的数据上的分析，其实是个好事儿。这个可以磨练你的一种非常重要的通用能力，就是你的数据素养。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啊！就你甭管 AI 怎么样，你这个我们之前聊过啊，AI 关键你用好它怎么用呢？第一，你问问题要问对；第二，你要有能力评判它的答案，这两个是重要能力，对吧？那这两个能力其实都跟数据思维有关系的，就怎么正确的使用数据。好，这个话题我们就简单说到这儿啊。最后我们来做一个名词见尾啊，这个也是最近的热门的词汇，叫稳定币。就在我们录节目的同时，我还看到我们的听友群里面有人在发文章讨论这个稳定币的东西啊。其实我们仨其实都是对数字货币没有很深入的参与，我们最多只是兴趣去研究过一点啊，只能说是比较浅，但是对一些基本原理呢还是有了解的。那最近这个稳定币呢确实非常火啊，就它一下子冒出来很多。一些政府的相关的政策在频繁的出台，然后呢，也有大的玩家在不断的入局。那最近这件事情比较火的原因是，包括京东、包括阿里旗下的蚂蚁都在参与这方面的一些很重大的战略的行动。这里面包括在香港、新加坡等地去申请跟稳定币相关的一些牌照，以及要开始发行自己的稳定币。所以这个也引起了很多的讨论。 我们在听友群里面之前有过一个讨论，那个讨论的主题就是到底啥叫稳定？就是它这个名字啊，就它我们这个名词见尾经常喜欢盯的就是它这个名字。你这个稳定币里的稳定到底是啥意思？所以这里面呢，我们这一期稍微的对稳定币的这个概念啊，第一从它的历史和定义可以去做一些科普，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分析一下，就现在为什么京东这样的一些厂商要去发这个币。要去做相关的一些事情，它明面上是要干啥，实际上是要干啥，可能我们会有一些推测。啊，关于这个，你们两位怎么看？
就是我就本能的就讨厌这个名字，因为它传递了一种错误的印象，就
你继
是
续说。
最开始的这个比特币和以太坊，其实给人最明显的一个印象就是它的波动非常的剧烈，然后呢，出来一个叫稳定币的东西，为什么一下子火起来？它就是给人一种更好的预期，就这东西是稳定的。而且它跟那个叫，比如说 USDT，这是最早的一个著名的稳定币，就是啊，我是保证永远跟美元是一比一。但事实上，你深究，他就会说，我不是永远等于一比一，而是永远尽可能约等于一比一。他不是说我承诺永远不变，而是说我尽可能的波动范围很小。这背后就已经偷换了概念了。那再后面就是就不再是锚定这个美元，再锚定别的东西了。那这"锚定"这个词其实也很令人这个生疑啊。稳定、锚定都让你产生一种比较这个很舒服的预期，就是这个事情我的投资是增值、保值增值的，不会有问题的，至少是稳定的。但其实我就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个名字，因为特别到它后面推出了一些更奇怪的一些所谓的稳定币。都不断的偷换概念，不断的偷换概念，然后让你觉得它始终是稳定，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是我对它的一个最关键的印象。
其实这个有一个悖论，就是如果它真的币值高度稳定，比如说它就是一比一，或者正负0.5%、正负1%以内的，这个我觉得完全可以接受啊。啊，如果它真的这样的话，那我为什么要投资它呢？我投资美金不就完了吗？所以实际上，很多人对这个稳定币的一个误解啊，就是以为它跟Bitcoin 或者是其他的那些数字货币一样。那些货币，它的币值的波动，甚至我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 feature，是它的一种功能啊，因为这样才有投
是，
资或者我们叫投机价值啊。
对，
我就是要从它的波动里面赚钱啊！你一直都不变，我投个什么呀？那我去投美金不就完了？所以其实当初比如像 USDT 啊，这个 Tether 它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它是为了为比如说一些交易中心去服务的。就在交易中心里面，你可以用这个来做中间值来去，它是相对稳定的。那么我可以用它来做一个中间汇率，所有其他的币都折算成跟它相比的一个汇率，然后我在交易的时候我就比较容易判断它原来那个值到底怎么回事。然后我当然也可以去买这种币来作为筹码嘛，对吧？然后用这个筹码再去投其他的那些币，这样我可以很快速的去在里面做交易。这个比我拿美金去买这些币做交易要更快一些，因为它毕竟全都在数字链上面去完成了。那么从这个功效上来讲的话呢，稳定币当然是有它的价值的，这也是为什么 USDT 它在过去的这若干年里面能够持续增长。在早期啊，我看到的历史啊，因为我并不是特别关注这个领域啊，可能有一些熟悉数字货币的可以纠正我，但我关注到的就是其实不仅有 USDT 这一个路线。啊，USDT 的路线是100%锚定现实世界的财富。它最早宣称的是一比一锚定美金，也就是说，我每发行一个币，我就一定会有1块钱美金做储备。但是后来呢，在大概2018不知道19年啊，被爆出来，就是它实际上没有足够的美金储备，就它发行的过多了，这个美金储备不够，吹牛皮了。啊，这个被爆出来之后呢，哎，他们倒也是真的知错就改。在此之后，他们做了几个相关的改革，一个是增加透明度，每个季度还是每半年啊，会公布它的现实锚定的那些东西的储备的一个记录。另一方面呢，也是大量的增加了它这方面的储备。根据他披露的，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它流通量大概有 1400多亿 USDTB，然后为此呢，它一共储备了大概有1500多亿的美元和美元等价物，所以它实际上现在号称它是有超储备的，也就是说你真要换，我能够换给你。但是要注意啊，它这1500多亿美元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并不全都是美元啊。它实际上主要的组成部分80%多实际上是美国国债，啊，所以这个里面就是刚才老庄说的，它其实有很多底下的东西。当然有人说这个国债跟美元大致上可以按一定比例吧，因为国债跟美元都是美国的国家信用担保的。哎，这个话10年前说没问题，今天说它真有一定风险，国债和美元不定哪个会出问题，而且一出问题，另外一个也会联动的出问题。现在你锚定美元，然后主要的储备是1100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的话，它的所谓的稳定的底气啊，是不是还有那么强？真不好说。当然，它还有别的东西啊，那很少了，大概就小几百亿啊，比特币啊、黄金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企业债券，这些东西的信用其实还不如除了黄金以外啊，其他的其实还不如美国国债。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是两面啊，第一面就是它确实呢是相对稳定的，因为它锚定了现实世界相对最稳定的法币，就是美元或者美元的等价物，比如美国国债。在这个角度上，它可以基本上起到我刚才说的，在交易所里面充当一个固定价值的代币的这样的一个功效是没问题的。但是它也存在风险，这个风险来自于美元和美债本身的不确定性。啊，这个在董王的关税战之后变得越来越突出了。啊，这个是历史，是 USDT 这样的一些法币的绑定，实际上已经是所有的数字稳定币里面相对最稳定的那种了。还有其他一些概念，也有人提出过，比如说有人专门所谓的算法保证的稳定币。啊，这个也有一堆的例子啊。这些例子，反正我不知道有成功的案例。我知道的几个名气大的算法稳定币，最后都失败了，它的价值最后跌到它应该有价值的1%、2%。那这个时候你还稳定个头啊？这完全是瞎扯，说明你这个理论就不成立。很多讲稳定币的人，他们必须正视这个现实，就是到目前为止，唯一被验证成功的路线，就是你的稳定性要依赖于现实货币的稳定性，这已经算是你最稳定的方式了。啊，其他的更烂啊，烂的很多啊，你没办法去依靠的。那这样的问题就是，你最好情况下也就只是跟现实世界的货币一样稳定而已，就最多只能做到这一步啊。那么你说你这个多稳定？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前提条件的，所以你绝对不能把这个稳定视同于真的固定和绝对的安全啊，它是一个动态和相对的一个东西。那另一个呢？我想说一说京东他们发稳定币的基本出发点。这个京东的官方，它有家公司啊，叫京东币链还是什么，在香港成立一家公司，它的子公司啊，专门负责发这个币的。他们的表述非常清楚，他们说我们这个就是一个支付工具，就是我就是把它用来做支付的。那这个支付呢，优先处理京东平台和它的海外商户之间的结算，以后可能也会逐步推广到部分有条件的最终用户。但首先是 to B 的，那这个东西的概念，我觉得就比较好理解了。它本质上是用来取代美元和 SWIFT 体系的，就是第一，我现在用美元和 SWIFT 体系跟我的中间商和我的商户进行结算的时候，尤其海外这些商户啊，结算的时候，第一是慢，第二是有手续费，那手续费还不低呢，都是几个点这样的。那第三呢，还有潜在风险。万一美元崩了，或者由于越演越烈的关税战、贸易战、金融战，最后中美脱钩，人民币跟美元没办法，就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怎么办呢？哎，他们现在就设计这个方案，就是说我发一个稳定币，它跟港币1:1保持绑定，然后呢，我们和商户之间的结算全部用这个来进行。那你各地的商户、各国的商户，你可以先买我这个稳定币作为你的储备。那这个本质上不就是在发挥美元的作用吗？那有人会问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用数字人民币呢？哎，这个
对
你
呀，
还真别说，数字
啊，
人民币在很多国家会被先天的警惕和反感。长期的美西方的宣传导致中国是有一些灰暗的光环的，很多国家会有担心的。 那么你用锚定港币的一个数字币，又时髦，对吧？美国也在吹稳定币好啊，那这个时候
对，
很多人他就会更容易的接受一些。哎，我暗暗的猜测啊，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一些考虑？他可能就是会提供更多一个选择。你如果愿意接受数字货币的话，数字人民币是一个选项，那公司自己平台自己发布的稳定币是另一个选项，你都可以选。这个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点。那这个事情为什么在香港做？这个其实是有背景的啊。这个背景其实之前已经这两年越来越清晰了，就是我国政府啊，现在在金融管理上是逐步收紧。这个一方面是应对未来可能会跟美国打货币战，另一方面呢，也是我们内部需要更强的一些杠杆来对总体经济进行调控。所以呢，我们对金融的管理是会收紧的，但是我们又不能放弃一些新的金融手段和金融技术的一些实验。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其实是在把香港啊、澳门啊当做金融创新的一个叫政策沙箱。啊，一个 sandbox，就是在香港、澳门这些地区，你可以立法去做一些全新的尝试，其中尤其是在数字货币，比如香港的这个稳定币的法案，它就明确规定了，你发行稳定币是可以的，但是你必须跟港币、法币要绑定，你要有足够的港币的法币的储备，那这样就可以控制一定的风险。啊，这个风险大陆承受不了的，那香港你去尝试，这样就是个沙箱，出问题也只在香港这个盘子里面。想想这个盘子，那我们央行分分钟就可以救你的，不会出大事的，所以我认为稳定币也好，或者数字港币也好，跟数字人民币以后会成为多种不同的选择，而数字港币、数字稳定币会有更强的灵活性一些。那有些企业如果用它做支付工具，来解决他们在海外市场拓展方面遇到的一些结算的问题啊，那这个我觉得显然是一个值得尝试的事情。京东阿里去试吧，这个也挺好。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一个挺重要且挺有意义的事情。如果我
对。
们能够在这样一个刚才所谓的沙箱里面积累足够的经验和能够把各种各样的一些坑啊能够解决，其实为咱们后面以后数字人民币真正的普及推广，实际上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我也这么认为。
的。挺好。
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大家不要看到稳定币就觉得它就稳定是它的主要的特征。其实我觉得它主要的特征是逐步的替代法币来做某些特定的事情，这个可能是它目前最现实的用法。
我也扭转了一下以前对于稳定币的另外一种方向的偏见，可以稍微
确
看好一
实
点。
有人拿这个来招摇撞骗，去混淆一些概念啊。但我的观点是，如果是在我们刚才解读的这个领域和这个用法场景的话，那这个是很有价值的，至
对，
少
是
绝
不
对
是？
值得试。好，那我们今天主要的话题就这些啊，看看两位有什么要补充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好的，那就这样先啊，谢谢大家。好，
好，谢谢
拜
大
拜。
家，拜
拜
拜。
拜。